小品天要开始啦，赶快坐好。
我的爆米花呢？
Fun movie。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电影是《纳尼亚传奇》《狮子》《女巫》《魔衣橱》。
今天的电影名称好长哦，
而且充满了奇幻的元素，又有狮子，又有女巫，还有一个衣橱呢。
这是什么奇怪的组合啊？
这其实是《纳尼亚传奇》一系列的电影里面的第一部，是改编自英国非常有名的作家 C.S. 路易斯在1950年的时候出版的一系列的奇幻小说里面的一本，就叫做《狮子、女巫、魔衣橱》，后来由迪士尼在2005年的时候改编成电影，在全球上映。
《纳尼亚传奇》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哦。它是一套七册的奇幻儿童文学，是由刚刚小品提到的那位作家 C.S. 路易斯在1950年代所写的，后来成为英美儿童文学经典著作之一哦。
《纳尼亚传奇》这一系列的小说是从一个小男孩还有一个小女孩偶然进入了一个叫做纳尼亚的世界中展开了故事，他们在那里经历了一连串的冒险，也看到那个世界的创造。后来呢，他们将一颗从纳尼亚带来的苹果种子埋在花园里面，并且长成了一棵大树。这棵树在被台风刮倒了之后被造成了一个衣橱，后来又领了这四个小孩子进入了这个神奇国度的不同时期。所以每一本小说都互相有关联，但却是都可以被独立阅读的。
作者原本的用意是利用故事内不同的人物和动物的角色，使用比喻或者是隐喻来向小朋友讲述圣经的道理。相对于当时严肃的主日学课程来说，路易斯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总而言之呢，《纳尼亚传奇》系列全书透露出一种对基督教信仰的虔诚哦。
这部电影的一开始是在讲四个兄弟姐妹，包括大哥彼得、大姐苏珊、弟弟艾德蒙以及小妹妹露西，因为躲避战争而离开伦敦到乡下的家里。某天呢，在玩捉迷藏的时候，妹妹露西发现一个古老的衣橱，于是她从衣橱里进入一个冰天雪地的奇妙魔法世界，就是纳尼亚王国。她在那里遇见的第一个人是一只人羊，就是半人半羊的动物。
好奇怪。
人羊告诉她说，这个纳尼亚王国已经被诅咒过了100年的冬天，并且从来没有圣诞节。
人羊原本应该依照邪恶的白女巫把所有的人类都交给她，但是呢，人羊还是赶快的把露西送回了衣橱里，让露西回到正常的世界。后来呢，露西发现她回到世界之后，所有的时间并没有流失，她就带着哥哥姐姐想要再回到纳尼亚里面去，但是呢，这时候入口已经关闭了。当天晚上，弟弟艾德蒙偷偷的跟踪露西，他们竟然又回到了纳尼亚，而且呢，弟弟艾德蒙遇见了那个邪恶的白女巫哦。结果呢，白女巫用土耳其软糖诱惑他，要艾德蒙回去再带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见他。
原来土耳其软糖的魅力这么大。
土耳其软糖到底好不好吃啊？
我好想吃吃看哦。某一天呢，这四个兄弟姐妹竟然意外地成功又进入了纳尼亚王国。他们发现人羊因为帮助过露西回到人类世界而被抓走，后来他们又得知了关于纳尼亚国王亚斯兰还有亚当之子和夏娃之女将收复纳尼亚王国，终结白女巫统治的这个预言哦。后来弟弟艾德蒙又偷溜去白女巫的城堡，想要得到土耳其软糖，但是白女巫生气她竟然没有把其他的兄弟姐妹带来，于是把艾德蒙关进了地牢里， 并且下令通缉爱德蒙的其他三个兄弟姐妹。
彼得、露西跟苏珊他们在逃跑的时候意外地遇见了圣诞老人，他送给了露西重生的魔药和匕首，他给了苏珊弓和剑，他给了彼得一把剑和盾。圣诞老人呢，则告诉他们冬天即将要结束，冰河要迅速的融化。他们在逃跑路上遇到了狼群紧紧的追在后面，他们终于到达了亚斯兰的阵营，拜见了亚斯兰。亚斯兰是一只巨大而尊贵的狮王，亚斯兰呢，最后也答应了他们尽力要救出爱德蒙。
后来呢，白女巫来到了亚斯兰的营地，宣称依照纳尼亚的古老律法，背叛者就是爱德蒙将归他所有。于是呢，亚斯兰和白女巫达成协议替代爱德蒙，所以亚斯兰将牺牲自己任由白女巫处死。但是白女巫不知道的另外一个规则是，若有无罪之人自愿牺牲并且代替背叛者，那么这个牺牲者将可以重生。于是亚斯兰就复活了，并且攻破了白女巫的城堡，解救了所有被冰冻在那里的无辜人民。
四兄妹呢，后来成为纳尼亚的国王和女王。在许多年之后，已经长大成年的四兄妹在林间骑马追逐着白鹿的时候，偶然地发现了一个似曾相似的地方，他们再度穿回衣橱，回到了正常的世界。时间呢，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竟然又回到小时候进入纳尼亚的同一天。
这部电影其实在2005年的年底上映之后，就在全世界造成一股旋风啊，并且也造成了一股研究的风潮。很多人在研究原著小说的作者在书中呈现了很多的宗教象征哦。纳尼亚王国的创造者就是狮子王亚斯兰，代表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故事中亚斯兰为了换取背叛者爱德蒙的性命而牺牲自己的精神，正好象征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受死以及复活的真理。而最后与白女巫的大战更是代表了上帝与邪恶势力的终极一战。而四位男女主角在纳尼亚的奇幻之旅也刻画出基督徒天路历程的起跌进退，也点出了基督徒如何在上帝的带领下面生命得着改变。
其实呢，纳尼亚这部电影真的是对基督徒们有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跟帮助，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看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的真理哦。但是我们也不必去强迫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样来接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解读哦。每一个人看电影都有不同的观感跟了解，反倒是呢，我们更应该要试着客观的来了解这部作品，以及去用客观的角度来观赏其他部的电影哦。当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来欣赏不同类型的电影的时候，相信我们都可以解读出对我们生活信仰有帮助的内容哦。我们相信上帝会用不同的媒介来吸引他的儿女来认识他自己。
亲爱的朋友，你对于纳尼亚传奇一系列的电影又有什么感受呢？我们非常欢迎你写信跟我们分享哦。欢迎写信到 xiaoping2010@ktwr.net。